姐妹早晨，无论是今天的诗歌里面，或者刚才主席的祷告当中里面，我相信很代表着我们很多人有一种的心声，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期盼，在一个的动荡的环境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出来、但是什么是指导着我们前行的思想。首先听到领师告诉我们，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让爱去带领着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刻，其实是这个整个的、香港里面我充满了很多的愤怒和很多的暴力，然后这个是好像一个循环得很深，也都见到很多，我们见到很多的事情好像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很不明白等等情况，这个都是我们个真实 的心声。今天我们那个的讲到的经文就是诗篇的46篇，是可拉后裔的诗，我给他的题目叫做坚固的保障。其实为什么他给坚固保障呢？原因就是因为这首的诗篇曾经有一个的有位很出名，是叫很出名的人，就是马丁路德、okay? 是马丁路德，他写首诗歌，在他的时代，你知道马丁路德带来宗教的改革，在他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年代，他面对很大的压力，甚至他的太太曾经有一段时间里面见到马丁路德愁眉苦面的时候，于是他太太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做了什么事呢？就披了一件丧服黑衫丧服，对着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问他，喂，我未死喎，你做乜整埋片好似披埋蒙灰咁样呢？咁样佢太太有个好智慧说话话俾佢听，我见到你嗰个情况，你嘅愁容，你整个状态，我好似感觉到你嘅上帝好似死咗咁样。你讲乜嘢？即其实呢，哇係喎，我上帝永活嘅上帝，我上帝唔系死咗嘅上帝，点解我要咁样呢？他一首诗歌就是坚固保障，是来自诗篇的46篇，就是这样产生了一首，在基督教里面有一首很出名的诗歌，就是坚固保障，就是马丁路德所作的一首诗歌，是基于诗篇的46篇去作出一首诗歌。今天我所给的题目也是坚固的保障。其实坚固的保障在历世历代里面，我们见到很多的，无论是从旧约或者从马丁路德的时代，或者用今天我们的时代，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动荡，也都是这个诗篇里面所看到 的讯息。刚才大家读完一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呢？特别在头那几节的时候，有这个讯息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叫人心呢，是其实是很动荡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的第二、第三节里面提到改变，提到第动摇，山都动摇，提到那种的翻腾，提到那种的战斗，提到那种的那种的什么？那种的动摇，那种是避难所，在整个篇诗篇里面当中里面呢，都好像重复的不断的出现。如果这样讲法的时候呢，大家都明白到当诗篇46篇，当可拉后裔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大家感觉到当时发生的是什么事，或者当时的背景，或者曾经所发生的是什么事，是一个极度动荡不安的一个日子里面，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但是在这个诗篇的背景当中里面，我们可以怎样去自处呢？他面对这个情景，但是诗篇的作者可拉的后裔，当我们面对这些事件，当时他面对的事件，我们可以怎样自处呢？他发出第一方面的亮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相信上帝，有一个信心的宣告，我们不去怕。咁其实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宣告呢？点解会有一个咁嘅信心嘅宣告呢？因为你发现喺第头嗰三节里面呢，其实有三个好重要嘅词系出现喺整个嘅诗篇当中里面。有冇发现头嗰三节其实边三隻字呢？边三个字？边三组嘅字系好重要嘅呢？其实第一节里面呢，系提到一组嘅字，就系、是、是。你留意这个是系好重要嘅。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中随时的帮助，这个是这个字呢，是很重要的第一隻字。而第二样是重要的字是什么呢？在第二节，所以解释个原因。所以什么呢？地需改变，山需摇动，然后水崩澎湃的翻腾，山都可以因海涨而颤抖。 这个的所以，第二隻字是所以很重要。而第三隻字很重要，就是第三節的最后的那句说话，我们也不害怕个也字。所以是第一節的是，第二節的所以，第三節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作出这个信心的宣告，我们也不害怕，一个很重要，即是这个可拉后裔带给我们，在他当时动荡的世代里面第一个信息，我们也不害怕。为什么可以也不害怕呢？不害怕重不重要呢？害怕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当一个人内心里面害怕的时候，会产生很多个问题，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行动。但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可拉的后裔诗篇的作者里面，他觉得第一样最重要就是我们内心那种安稳。面对艰难环境里面，第一样要内心要安稳是很重要。在刚过去的星期三的晚上里面，我们有个祈祷会，祈祷会之后呢，我们今次真的好为着香港的情况的祈祷。但是在祈祷会之后，我们有些不同的几个小组的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咁其中一個分享當中，有一個弟兄就分享佢嘅個人嘅感受。佢嘅個人感受乜嘢呢？佢話喺呢個時局裏面，咁呢個比較係中年嘅弟兄，佢喺呢個時局裏面，佢其實話自己老年嘅，其實唔係老，佢後生過，如果佢老我不得了，係咪？咁佢哋話係我哋班長輩，我哋班長輩其實喺呢個時局裏面呢，其實更加需要首先就係我哋自己站立得穩，我哋先能夠，我哋有呢種安穩，我只能够去扶持我哋啲后生嘅经过，呢个系佢嘅祈祷会之后嗰种分享。但系一个问题出现，我哋好想安稳，安稳亦都好重要。如果我哋都乱嘅时候咧，就点啊？我哋乱冲，咁我哋就点啊？我跟住我哋都会受我哋嘅影响，我哋都会乱，我哋都唔知道，我自己帮唔到自己，我点去帮人？呢个系好重要的一件事情。但系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喺一个咁嘅环境里边，事实上真系好叫人惧怕或者不安嘅时候，乜嘢系叫我哋不怕呢？我哋嘅力量嘅来源喺边度呢？喺第一节里边提出好重要嘅第一个字啦，就系、是、是。神系乜嘢？我一齐读，预备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第一样就是很定很专定的，就是诗篇的作者就说，我们要认定一件事，我看到一件事，神是哪个？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什么是避难所？避难所就是这个的掩护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得着任避的一个地方。几时我们觉得需要避难呢？就是当我们真的感受到环境真是危险的时刻，是不是真是危险，我们感到这件事。其实我们需要的什么，什么能够令我们安稳下来？我们找到上帝，神是我们的避难之处，避难之所。而第二件事就是神是我们的力量，这讲紧一样就是力量的源头，神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我们 几时需要力量？就是当我们感觉到软弱的时刻，我们需要力量。而当这个力量和避难所这两组字加上一只，在希伯来文里的当中里面，其实可以解释为神是我们强大的避难所，是一个 strong 的，是一个强大的避难所。神是我们强大的避难所，不单止神是我们强大的避难所，它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是一个非常好的字，就是随时在各样患难当中它都提供帮助。如果我们在信仰的经历当中里面，我自己有我的经历，我相信你都有你的经历，我也曾经历不同的困难，大小不同的困难。在大小困难当中里面，你看到什么？你看不看到一样东西，就是神帮助你去经过呢？很多人能够感受得到，大大小小的事，上帝在我们各种的患难当中，他会带领我们经过。我们要看到这件事，我们的信心要看回 recall 记忆回这些事，神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随时的帮助，和我们同行。所以今天第一个的反省就是说，当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是怎样面对？我们的里头神的位置在不在？神是不是真的我们的避难所？是不是我们的力量？是不是我们患难中的随时的帮助？抑或我们只是靠着自己去面对这一切，以致我们真的落在软弱惧怕当中，或者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应该怎样走？我们有没有让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和帮助呢？这个是 可拉嘅后裔第一方面带俾我哋嘅信息，神系我哋嘅可以依靠，因为佢系三个事，系避难所，系力量，系患难中随时嘅帮助，以致出现第二节嘅第二个重要字，所以呢、这个所以系乜嘢啊？就系、是、根据第一节，神系乜？所以我哋能够面对啲乜？面对啲乜嘢？我一齐读第二节同第三节好吗？预备起。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待海深，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个所以其实面对紧的环境睇上是非常之令人得人惊的。第二节好像讲紧是什么？就是地动山摇。地动山摇你怕不怕？好怕，是不是？海水澎湃翻腾，甚至山都惊了，这个惊着这个海涨的、那个、浪扑过来的时候，而去颤抖，连山都要颤抖，怕不怕？都是很怕的一个情况。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地动山摇这种的情景出现极艰难时刻，我们都可以也不害怕呢？第三节最后什么？我也不害怕，为什么？最近有一个 YouTube 在网上里面出来，可能是也是关心香港的情况，那个 YouTube 的名字叫做沉船，有没有看过？听过是吧？叫沉船啊。咁其實都另外想起一幕，呢一幕係一幕咩幕呢？就係、是、一架船曾經喺加利利海裏面就嚟要沉嘅一幕。嗰一幕記唔記得耶穌做緊啲乜嘢？瞓覺，係冇錯，耶穌瞓覺。耶穌點瞓法呢？其實呢係當時聖經嘅記載係咁樣講嘅。喺記載就係話呢，當時呢忽然狂風大作，波浪打入船內，以致船灌滿了水，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他說：老師，我們快滿命啊，你不管嗎？耶穌醒了，斥責那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他們就非常的害怕，跟著輪到他害怕，今次不是害怕風浪，另外害怕一件事，他們就非常害怕，怕什麼？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都聽從他。开头怕风浪，后来怕什么？有一个比风浪更大的位置，连风浪都怕他，这到底是谁？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经历。不过我可以用这个故事里面，或者这个的经历里面，其实我可以问回自己的一些事，联想一下的情况先，就是问一问，如果当时门徒在这个情境里面没有叫醒到耶稣，究竟在这个飓风之中，这个船会不会沉的呢？耶稣没有醒到，会不会沉啊？耶稣没有醒到，不会沉。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里嘛，所以船是不会沉的，是吗？ OK。 但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真的睡到很熟睡、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打这么大风，这么大风浪，为什么耶稣都可以安然熟睡呢？这个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信自己是不是？当然他信自己啦。我们信自己有这些问题是吗？但耶稣信自己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他都相信天父会在这里。天父看住。天父在这里看住。他为什么不睡得觉？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样的，就是我们能够在一些这么大的风浪里面能够安睡。其实最重要看到一样的，就是神在这里。所以就不需要去怕，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情况。这个我们都要学习一件事情，是特别今天在这个香港环境里面，我们相不相信神在这里？如果神在这里，他会安全。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可以安全，不需要怕，因为神是我们最真实的保障，不是神加上其他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要加上其他东西给得安全感，但不是，唯有在这个这么大风浪里面，谁是最真实的保障？什么是最真实的保障？唯有神他自己是最真实的保障。可拉后裔的诗在第四至第七节里面带给我第二方面的亮光，他要我们定睛在哪里呢？我们信心的基础在哪里？我们不怕，我们信心的基础在哪里？我们信心的基础就是 我哋嘅神，我哋永远所相信，我哋永远相信嘅对象，唔系环境，唔系任何一切，而系永远都系我哋嘅神。点解啊？第四节就讲咗件事情，第四节我一齐读预备起。佢话有一道河，这河嘅分叉使神嘅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嘅所圣所。呢度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系上半节，就系有一道河，呢道河系咩河呢？相对第二三节嗰度讲到，话啲波浪翻腾嗰度就简直讲好危难嘅情况啦。但系波呢个河系一个好平静、好安稳嘅一个河，其实系代表紧神嘅同在。佢形容神系帮助，就好似供应呢个耶路撒冷城嘅，因为耶路撒冷城系冇河噶，系咪？咁点搞呢？咁佢又冇水，俾人围住，好大件事。所以希西家当时做一件事情，希西家王做一件事就系开凿水道，就将呢个基粪泉嘅水去引导去入去啲城里边，以至有水供应，系主喺呢一个嘅西罗亚池里边。所以喺军事战争当中嘅时候咧，其实除咗避粮之外，其实一样嘢都好重要嘅。如果有敌军去咩话截你水、截你粮，你就玩完，你唔使打噶，系咪？所以截任何一样，你都水好重要。特别耶路撒冷佢冇其他嘅供应，所以系要靠嗰个嘅呢、這个水道里边嘅供应。但系水道嘅水边度嚟嘅咧？就系嚟自呢个嘅基粪泉。基粪泉呢、這个基粪泉将引啲水引到入嚟嘅时候，但系基粪泉嘅泉源会唔会干咧？边个决定啊？是上帝决定。所以当这个基粪泉，所以他们战争的时候，这个君王很多时候会视察这个基粪泉，看一个我的水有没有断到，如果没有断，他就安心。其实这个水流呢，是代表着一样东西，就是上帝的同在看顾。所以这个河分叉，使神的城欢喜，有神同在，有神看顾的地方就有欢喜。这个第一方面。而第二方面，第四节的下半节里面提到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神，我们想基础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可拉后裔他说我们的神是一位称为什么？至高者。我们的神是那位至高者。什么是至高者？至高者就是全宇宙的主宰。至高者他的权柄是普世性，在世上没有一个权柄能够超越过至高者的权柄。在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上次讲过，是不是他曾经这个是举世一个大文明古国里面一个很伟大，就是很强势的一个君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曾经在但以理书里面呢，他发过两个梦，两个梦呢都搞唔掂，都唔识解，都揾咗但以理解。第一个梦呢，是提到一样，他发咗个大象，是论到以后神向他话俾听世界历史将会点样发展，这个大象嘅梦。而第二个梦就是话呢，他又发咗棵好大高得顶天嘅树，这个高得顶天嘅树呢，喺呢一日佢被冚咗落嚟，剩返个树等喺度。佢唔明点解，佢就问，但最后尾就好多人都解唔掂啦，就最后尾又捉翻但以出嚟解呢个梦。但以你听见之后就即刻好惊，佢惊咩呢？佢知道呢件事系关乎尼布甲尼撒王，同埋咧尼布甲尼撒王嚟好大剂。点解咧？因为佢就提到，其实呢棵树，呢棵大上帝向你启示，你发个梦嗰棵大树，跟住顶天好威好壮嗰棵树咧，其实就系你，因为佢一个权势真系咁大。但系呢棵树会被砍下嚟嘅，于是佢就马上解释完咗梦之后，就向呢个王进谏。喺但以理书嘅第四章28-32节里边，佢就向呢个王进谏。进谏当中系特别系第27节进谏，就系王啊，我求你悦纳我嘅谏言。如果你唔想呢件事临到你，或者延迟你嘅延长嘅平安嘅话，你要听我呢个谏言，以施行公义，除去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呢个平安可以延长。27字咁样讲，咁佢就系对尼布甲尼撒王有呢个谏言俾佢，要佢行公义，好怜悯，或者呢个平安可以延长。我相信咧，可能尼布甲尼撒听完一个咁震撼嘅解释之后，呢个梦境之后咧，佢都乖乖地做咗一件事，即系好咗一段时间。不过咧，又唔好得几耐。他不好得多久呢，就在28节讲，过了12个月，一年之后， 呢件事就发生佢身上。佢这次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喺佢喺巴比伦王宫顶上散步，王宫顶上散步。王说呢个王就佢啦，这大巴比伦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首都，要显示我威严嘅荣耀吗？其实昔日喺十二个月之前，上帝向佢启示呢个大树嘅梦嘅时候咧。其实有一样有一个信息俾咗佢，那个信息就乜嘢咧？之前已经提过佢噶啦，系要你知道至高者在人嘅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佢讲到至高者至真真正正嗰位掌权者，唔系你。OK， 咁呢个警告佢冇听到，即系佢听咗啦，但系十二月之后佢又忘记咗。但系最终佢呢个夸耀出现嘅时候咧。他这个夸耀仲未讲完，圣经话他仲未讲完，这话藏在他口的时候呢，在第三十一节就说，这话还在王的口中的时候，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兽走兽同住，吃草如牛，要经过七个的时期。再强调多一次心息的字，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今天人好像说他自己掌权，但其实真真正正将权并赐给人，又能够从人当中收回的是谁？是至高者。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就是至高者这个信息很重要的。尼布甲尼撒王他所经历的就是一个这位的上帝，这位掌权的上帝，这位至高的上帝。就是他圣极一时的时候，上帝说一切的权柄在他眼中，在人眼中就很劲，但在神眼中如同虚无。神只是一位真正的至高者，他的权柄超越一切权柄之上。这个是第四节里面的信息，我们所仰望的上帝他是至高者。而第五第六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相信的对象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神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在第五第六节我一起来读，预备起，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万邦圈扬，国度动摇，上帝发声，地就融化。这个大家看到就是第五第六节里面呢，我们今天所倚靠的神，第五节就说是什么神呢？话神在其中，我所依靠的就是在其中的神，我们对准的就是在其中的神。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无论外面的环境是几咁的动荡，只要神在其中，就能够渡过种种的困难。神所在之处，那里就能够稳妥。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咁其实呢件事里面呢，又发生咗，真係喺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当中里面唔止一次，喺天一亮上帝就帮助嘅呢个城。第一件事情发生就係乜嘢呢？係讲城就讲緊帮助以色列人啦。喺红海嘅历史里面，佢出埃及其中一幕係非常之危险，就係佢以为可以平安离开，但係去到红海边嘅时候，其实后面有啲乜嘢？有埃及嘅追兵，佢哋当时非常之驚。但係最终嘅乜嘢呢？上帝将佢哋隔开，两方隔开咗。另外仲有一样嘢就係让佢以色列人去安全全部过晒去。但係圣经记载到咗天一亮嘅时候，到咗天亮嘅时候，上帝又做咗另一件事，就係将红海合返埋，将整个埃及追嘅追兵全部吞噬喺红海里面。呢个係出埃及记第十四章27节嘅记载，我哋可以有时间返去睇。呢个係曾经发生过喺以色列人嘅当中，不过呢个唔係第一次，仲有一间我会讲。但无论点都好呢，就係话我哋有一个信息，呢个信息就係话呢，天一亮，神必帮助者成。其实黑暗当太阳升起，黑夜亦都会成为过去。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早晨能够欢呼，因为神喺度。所以第六节提到万邦圈扬，好嘈是不是？国度动摇，哇，好震撼，好嘈，那种的形势 就係咁，好似好轟轟烈烈咁樣。但係呢啲嘅萬國萬邦嘅聲音，與上帝嘅聲音相比，第七節、第六節，上帝出神出聲，地就融化。呢、這個萬邦之聲其實永遠不及邊個聲邊個嘅聲音，永遠不及上帝嘅發聲，因為神嘅聲音就係真正充滿咗權能。喺呢個詩篇嘅作者裏面，可拉嘅後裔，其實提到呢一幕咧，話當神出聲，地就融化呢一幕咧，其實喺佢歷史裏面，佢記憶猶新嘅。特別對可拉嘅後裔嚟講，因為喺出埃及喺曠野期間裏面，可拉曾經出過事，佢嘅先祖出過事，可拉大丹亞比蘭出過事，上帝曾經將地裂開。將可拉一黨就是活埋在地裏面，地可以融化，地可以裂開，能夠上帝一下子之間就可以去將敵人吞滅。但好奇怪，好感謝上帝一樣嘢，就係呢篇詩邊個寫嘅？係可拉嘅後裔寫嘅，係可拉嘅後裔寫，係寫出嚟嘅。呢度睇到嘅系乜嘢？我哋嘅神系一位点样嘅上帝？上帝曾经将可拉灭绝，但系上帝却保留佢嘅后裔，甚至可拉写嘅诗系一个圣殿服役嘅，系服侍有份服侍嘅人嚟嘅。佢系咁，上帝亦都仍然将圣殿里侍奉角色传留俾可拉嘅后裔。呢度睇到上帝系一位点样上帝？他是圣洁公义的审判者，但其实另一方面，他亦是一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所以我们仰望的就是这位的上帝，我们听上帝，上帝就是那位权能的上帝，亦都满有恩典圣洁公义恩典怜悯的上帝。而第七节亦都是我们所可以仰赖的神。为什么我们要对准的神？他说，一齐读预备起，万军嘅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嘅神系我哋嘅避难所。佢所我哋所相信嘅就系万军嘅神，万军嘅神就系，哇！你真系睇到个万军，你点形容万军呢个字咧？天上地下所有嘅权能、权势都系佢，佢系全宇宙之主，佢系万军嘅耶和华。佢唔单止佢咁有能力，系宇宙之主、万军之主，同时佢亦都系雅各嘅神。其实雅各，但是你认识雅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欣不欣赏他？好像有时麻麻地欣赏他，是不是？因为他很多的诡诈，是不是？但是他一样好的，他好什么？他对神真的很有心的，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雅各。上帝不似他自己称他自己为雅各的神，他是软弱者的上帝，他虽然是万军的上帝，但是他是软弱者的上帝，是一位手弱施慈爱的上帝。今天我们每一个在上帝 的国度里面，我们是靠着耶稣所立的新约，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可以投向他，因为他是那位手弱施慈爱的神。在我们巡理会里面，夏利会曾经一首很出名的歌，是以前我做部长的时候经常带他们经常唱的一首歌，那首诗歌英文名叫做You are my hiding place， 识唔识唱啊？呢首歌系好好听嘅一首诗歌。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always fills my heart with songs of deliverance。Whenever I am afraid， I will trust in you。大家识唔识唱呢首歌啊？就是英中文就是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围绕我，每当我心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让软弱的人说我在主里已刚强。这个就是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也都是第七节所讲，神他是我们藏身之处，他是我们的保护者，是我们的 protector，保护者。这个是第二方面，我们信心的基础就是我们的神就是一位这样的神，我们可以依靠他。 第三方面，可拉后裔俾我哋第三方面亮光，就系第八至十一节。我哋要有一个信心嘅仰望，就系要睇睇乜嘢？睇神嘅作为。这个第八至十一节咧，系有当时历史性嘅意义，就真实嘅事件嚟嘅，亦都有预言性嘅意义，即系讲紧将来上帝要带你一个乜嘢嘅境地，就系八至十一节。我先读第八至九节，预备起。你们来看耶和华嘅作为，看他使地怎样嘅荒凉，他只识战争直到地极，他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个就是第一样要看上帝的作为。如果第八第九节，你觉得上帝作为要做什么？他要止息刀兵，他要带来和平。第八节就说，看他使地怎样荒凉，这个荒凉是讲一个的杀敌情景。当神要止息刀兵带来和平的时候，第一样就是上帝会做一件事，他会歼灭敌军。在当时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发生了，在当时希西家王的年间，也都是诗篇46篇，很多圣经作者觉得应该是他讲的，是当时这个希西家王的年间里面所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亚述大军要来去攻打犹大的一个情景。在这个情景，攻打犹大的情景里面，神出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当时亚述大军来到，他的王叫做西拿基立，在历史博物馆里面有的，他有记也都有记载这件事，就是他曾经去要攻打犹大，不过他要攻打犹大之前，他要先打埃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当时去依靠埃及去对抗这个亚述的大军。咁呢个嘅西拿基立咧，就率领大军嚟到兵临城下。佢差遣嘅将军去做一件事，第一样劝降先。喺当中劝降当中，你讲出非常，如果你睇以赛亚书嘅时候咧，佢讲出啲非常之极其侮辱神嘅百姓，叫佢哋食屎啦、饮料啦，即系佢哋冇嘢食啊嘛。咁即系围住佢哋，系即系讲埋啲咁嘅说话。同埋咧，讲紧你嘅上帝耶和华系边个？你睇我亚述大军，我系边个？我曾经灭过啲咩？嗰啲神去晒边度？全部都唔掂。你冇听希西家王，以为耶和华能够保护你，于是向神咧就发出咗嗰啲亵渎嘅说话，系讲紧乜嘢咧？佢话难道耶和华能够耶路撒冷脱离我嘅手咩？呢个就系佢当时无论对上帝嘅百姓或者对耶和华发出呢啲侮辱同埋亵渎嘅说话。咁希西家王听见呢说话，佢就撕裂衣服，他们最喜欢的了，即是很困难痛的撕裂衣服，披麻蒙灰，然后就进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祷告神，亦都同时差遣仆人去到先知以赛亚那里，就告诉他一件得一件这样的事。其实你不用告诉先知听，先知知道，是不是？所以他来到的时候，就先知就对这班人讲，跟着告诉希西家王听，他讲什么呢？他说你对以赛亚就这样讲，你奉神的名发出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就是，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看啊，因为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这个第一个预言。第二个预言就是，在那里我必使他倒在刀下，在以赛亚书的37章6至7节这样讲。所以这两个预言当中里面呢，都应验了。第一个预言怎么应验法的呢？他要回原地，回去本地。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的37章36-37节里面，神亦都是一夜之间击杀了他185,000大军，可能是透过瘟疫。到一天亮的时候，就发现全个亚述大营里面都满了死尸，于是就迫使到西拿基立没有其他选择，立即拔营回去自己国家。如果不是的话，第二晚又死185,000，怎么搞呢？所以他就真的要班师回朝。在班师回朝之后不久呢，他就被自己的两个仔刺杀而亡。记载在以赛亚书的37章36-37节，列王记下19章35-36节都是有这样的记载。而在历史当中，在历史博物馆里面呢，都曾经去记载这件战争的事。但是同时非常吻合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他记述亚述出军要打犹大之先，去讲明要打埃及，又打这个犹大的。 佢亦都后来系班师回朝之后咧，即系最后尾只记载一件事，就系记载咗即系打咗埃及，冇打到犹大。即系呢个就系喺历史博物馆里边可以睇到嘅一啲嘅真实嘅事件。点解？因为发生咗一件事情，喺一日之间，上帝击杀咗18,500嘅大军，佢冇其他嘅选择，有另外啲风声令到佢惊，佢要班师回朝。而回到去呢，他又被两个仔杀了，这个情况。OK， 这个就是上帝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是不是？那然后呢，其实上帝最终要带来的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在第九节，我一起来再读一次，预备起。他只识战争直到地极，他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原来上帝最终要带来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将一切的战争止息，直到地极，地极就是世界的尽头。所以我首先说这段经文，这几节经文是有历史性的意义，亦都有预言性，将来神要带来一个什么境地。上帝要带来一个境地，就是直到地极世界的尽头里面要带来和平，一切的军事的力量都要被摧毁，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些全部都军事设施，军事的力量都要被摧毁。基督是和平之君，他最终带来和平。那这幅图画是什么时候发生呢？你看启示录你就知道，这幅图画最终在启示录里面都要发生。他所以有当时有历史性意义的意义去对处理了亚述的事情。将来上帝要带来终究终极的和平，一切的战争都要成为过去，是和平之君。而第十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另一方面的提醒，我们看神的作为，看完之后呢，我要回应一件事情，就是第十节。第十节讲些什么呢？我一起读，预备起。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上帝说我们要休息，要知道祂是神。什么是休息？休息就是放手放松，休息就是要放手放松。为什么？你要看我的作为，上帝说你要知道我是神。我们不是，但神是，祂是神。但人很喜欢的什么，就是指去动手，不是放手，去掌管自己的生命，掌管自己的前途。但是在诗篇可拉 的诗话给我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是神，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事。他是神，要我们专心去依靠他，去仰赖他。讲回首先希西家王，其实最初亚述围困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不是寻求神。你知道第一件事做什么？就找埃及帮手。他用尽他认为可以的方法去脱困，他就找埃及帮手。但最终埃及是不及不敌于亚述王，被亚述王打败了。当兵临城下要围困的时候，他真的没得走，没得拣。但是透过先知以赛亚，真真正让希西家真明白一件事情，真正能够解救他的是永生神，是万军的耶和华。世界上没有一个困难是大得过上帝。所以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是很重要。而最后就说我的名是要将会在列国当中是要被尊崇，在全地都要受尊崇。这个国，神的国终于终极要来临，全地都要向他下拜。这个就是预言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最近有一位弟兄在灵修的时候分享，他见到香港目前的情况，他心很悒，但是在这个灵修之后改变了他的心境心态。他的灵修看了什么呢？他就看到潘霍华 的一同默想主的降生，也都提到主的再临，这个将临期，去默想主的来到和出现和他的意义。他大概意思就是说， 信徒除了纪念耶稣第一次降生之外，其实我们盼望着主耶稣永恒地从光明中的来临。在灵修之后，他觉得他没有再没有那么苦涩，反而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很特别的喜乐，这种是从这个的亮光，从神好像这条第十节的一种亮光，我必在列国中被尊崇，在全地亦都受尊崇，上帝会带来最终的和平，他是和平之君，他要止息一切的刀剑。神是王，他要将一切都要更新。这个就是叫我们今天每一个信神的人心存积极的盼望。目前真的是很乱，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权能，他亦都能够将一切改变更新。他必在万国列国中去受尊崇，这个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我一起来祈祷。求主将可拉后裔这篇的诗篇的信息深深地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同样发出好像他一样的信心的宣告，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神你三个的事，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亦都去真的对准你，是我们信仰信心的基础。只要有神所在的地方，那里就有欢喜快乐；只要有神所在的地方，那地方就有性是不会动摇，那里会有稳妥。上帝的声音，上帝的权能胜过世上一切万邦的圈养，让我们都看到你自己的作为，因为你不单止曾经历史里面多番的显出你的大能的拯救，无论是出埃及，在红海的事情，在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刻，我们都见到上帝你能够在一夜之间将一切改变拯救。我们仰望着将来我们的和平之君你的再来，去止息一切的战争直到地极。今天让我们仰望你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的同在，雅各神成为我们在此时此刻的高台安稳之处，让可拉后裔的信心今天成为我们信心，这个是对你的信心，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